就从八百说起呗。暑期档第一个周末本来是八百的，格局大变之后呢，这个市场也需要猛药嘛。就在这个猛这一点上，扫毒二看上去还是可以填补的啊。几百个物行一个个都站好了，从前挡风玻璃滚到车顶，凌空直接摔地，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然后各种实拍啊，两辆车车同相撞，一定是近景，飞车撞翻巴士，巴士侧翻，飞车甩尾把毒贩或者这路人啊警察都撞飞，还有汽车把人顶到另一辆车上再碾过去，发现这些动作戏还都是挺狠的。然后高潮戏等比例搭建中环地铁站打好了之后再把这里撞废，咱们大家都看到那个很精彩的镜头，从扶梯啊车直接开下来，从这个扶梯啊一路撞到的这个列车铁轨上。它这概念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一起下地狱呗，非常极端的一个概念。这次做飞车指导的是秦家乐的老搭档啊，叫吴海棠，恭喜他有这么一个小突破啊。就相比罗礼贤父子俩，这个吴海棠可以说就是在这个导演的要求下，他可以做更大胆的东西，所以这片在这个飞车这一块的看点还是挺好的，我觉得。然后就是一些相关的暴力吧，剁手指啊，然后手指也不管垃圾分类直接扔啊，割脖子大动脉啊，还有这个冷冻房虐人啊，差一点阉割啊，砍马腿啊，后背插针啊，电锯惊魂范儿的，这些都是 R 级的感觉。然后这是毒品的电影吧，这片对嗑药有一种迷恋啊，就是反复拍这个坠楼，真是很少看到一部电影里面有这么多坠楼的镜头啊。你看刘德华是私生子，嗑药害了坠楼，对吧？苗小伟抓毒贩，这毒贩坠楼，然后苗小伟这女儿同学坠楼。虽然有些年轻的演员吧，完全无法演出这个嗑药的感觉啊，演的是嗑药，但其实就是有点像喝多了。但我觉得这个摄影机总是固定机位拍这个，导演想积累这个戾气啊，就是那种血腥戾气，潜在上是想把人慢慢逼疯啊，就从发泄的心理来说。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回想之下，是我看完这个扫毒二就建立的一个整体的节奏感，但是我又没办法从这里得到一些痛感或者窒息感。这主要问题就在于这里的人物啊，就非常难以共情。就你看上一部那邱礼涛这拆弹专家啊，有一场这个反高潮的戏，就那年轻警察在所有人面前被炸碎了，人物是站得住的。那你就说刘德华、古天乐、苗小伟三个人，你站谁吧，站不准，对吧？就因为这三个人都没有准心啊。就刘德华从一开始到最后就苦苦相逼这古天乐，这是为何呢？你说爷爷辈儿父辈儿有这么个吸毒史，导致他这个恨毒品，那你从小立志去报考一个缉毒组不就完了吗？那后来自己的这个私生子摔死了，那其实也是你逼的，这也跟古天乐没关系嘛。你把这个仇恨都转嫁到古天乐，逼着他这临死前还做反梦，这没道理。那古天乐呢，他也奇怪，那假设他一开始如果是被冤枉的，那他怎么就那么轻易同意就砍手了呢？那假设他不是被冤枉的，那他为什么一直给人这种自暴自弃气的感觉呢？你作为一个妖孽反派，通篇没有施展智慧的余地，一会儿一边奈奈啊，一边下追杀令啊，一会儿呢又一不小心知道林嘉欣被自己给杀死了，这脸上一脸的震惊懊悔，这个人物性格到底是什么看不清楚啊。有的时候他特别横，对吧？然后把两个那个刚新出头的这个香港嘻哈毒枭好像要干掉了似的，但后来这俩毒枭也不是自己干掉的，自己的厂子还被一锅端了。他的位置和势力如果时刻处于这么下风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他需要悬赏一个亿要干他吗？这很奇怪。这出殡的时候他对着记者爆刘德华的黑料，然后记者问这都是真的吗这些猛料，然后他就说啊，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不是大哥，你当众造谣，你这个智商是不是太酷炫了？苗侨伟也挺可怜的，每场戏都是在演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怎么事情还是这样发生了呢这种表情啊。你看这大佬出殡的那场戏啊，他把古天乐的这身份证往那一丢，哇，感觉就是特别强势的这种不服输的挑衅。哎呦，这个动作明明就很弱爆了。就你看刘德华的这个演技的时刻啊，我悬赏一个亿啊，你这个不是教唆人谋杀吗？啊，怎么了，不可以吗？啊，刘德华就开始演，你看那个镜头都不敢往上堆啊，那表演肯定是没有什么细节可言的。这话啊，这个台词什么一个亿灭掉这毒贩，听上去挺吹牛逼的，但是他给你的感觉是一种有钱了不起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不是说这两人要开干了，我特激动啊，他不是这个东西。虽然这片儿你看比《追龙二》强一些，对吧？但是你华仔，对吧？你想想你当年跟人家梁家辉，你还演过黑金呢，你看人家怎么演的？那如果说这三个角色代表的是原罪啊、欲望还有忠诚啊，其实这三个都不达标，而且都没办法去回想他们的动机。我猜吧，就是说这是刘德华监制的电影，那自己有话语权，那就好呗。张力的戏都是 是自己的，智慧方案那也是自己的，然后道德感最后也得是自己的，别人就吃剩下，感觉是这样一个操作。其实这个片的套路明摆着的就是按照那个暗夜骑士来的，蝙蝠侠、小丑、戈登三个角色啊，每一个都对位。你看刘德华身边还站着一个张国强演的这个大管家阿弗雷德，这个也不像扫毒第一集，扫毒第一集用的是喋血街头的文本啊，那个是做人物之间的内部关系啊，那扫毒二这个是做人物的外部关系，但是他的外部关系没有形成这个共情的链接，每一个角色他们的复现情感都非常的泛泛之谈。你说苗小伟就这种工作狂魔嘛，不理解女儿在学校的生活，这个笔墨根本就出不来。而且苗小伟那两个下属是干什么呢，就是马上枪林弹雨了，就是突然要求婚，你一求婚大家所有人都知道，那这到最后肯定是你们两个人当中再死一个，你会不会让观众厌烦呢？那刘德华跟林嘉欣的感情我就看得也很愣，你说这两个人在沙发上换体位，什么你上我下，什么你是我压力我做你压力，什么哎呦你们这么客气干什么呢，你这夹菜还是买单呢，哦我来不我来买，你这生怕别人看出来你这夫妻会拆散对吧。那古天乐表现的是一个小丑反秩序者，那做事儿要极端要破格，那怎么办呢，就好色，什么维密超模那藤条一般的缠绕对吧，什么女人给自己戴绿帽子然后就得扒光冻着，谈什么正经事，这小姐才正经事，就这些描写其实根本没有进入到这个人物的一个核心的连续性上，其实非常单一的。你仔细看古天乐全篇做了什么，无非就是做了一点就是当众造谣，然后把蝙蝠侠女人给杀死了，对，就是这点事。这编剧是叫林敏，他其实是邱礼涛的御用，林敏的这个女儿叫李赏，好像就演的这苗侨伟的女儿，反正他以前是个写歌的，然后好像90年代末开始写剧本。我其实挺喜欢他那个时候写的大丈夫这些剧本，我觉得人物关系和男女的那些嘲讽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去年也写翠丝啊，我觉得最后至少在爆发力上他写的还是挺有点的，当然他也写了一些什么黄金兄弟和闺蜜这种能吓死你的剧本，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发挥不稳定吧。而且我耿耿于怀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给大毒枭起名叫阿巴斯呢？扫毒二在广东的地区开画时间正好是7月4号，7月4号是什么日子，就是阿巴斯逝世3周年啊，大哥天哪。我想最后说两句，这个邱礼涛啊，就是虽然拍戏快啊，但是你这次其实也有很多混乱，你看那个郊外缉毒那场枪战戏你几乎看不出来谁打谁对吧，其实有三波人，两波毒枭一波警察，你看不出这个布局。医院抢人这场戏也是两波杀手抢人，然后中间夹一个苗侨伟，其中有个乔装成医生的这个杀手看着苗侨伟就在旁边端着枪就冲过去要抢人，然后就被苗侨伟给制服了。我说这个逻辑大哥谁给你的，就是你要细嚼这些东西问题还挺多。这吐槽归吐槽吧，反正邱礼涛他的核心其实根本不在扫毒什么说教什么藿香正气对吧，你想想也不是，他可能是就是想表现香港环境的不安吧，乱糟糟的说路人随便被一种愤怒给撞死什么的，就像苗侨伟这种旧有的固化的这种体制啊，就是你相信他这个事情啊会办不成，就是你不信他吧你违法，哎，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邱礼涛现在最大情绪吧，估计之后拆弹专家二可能会梳理的更好一点。这篇其实有点像这个梁乐明陆建清两个人在寒战一寒战二之间他拍了个赤道的感觉，但你也不能说赤道是烂片对吧，还是挺有点的一个电影。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个我个人感觉有意思的，就是龚硕良这个欧阳靖俩人一起出来我觉得还挺逗的，这两个毒枭吵起架来要跟你 freestyle 的这种架势，而且龚硕良他是顺流逆流当时那个经典角色，邱礼涛就当年顺流逆流的摄影，我觉得要是这个硬彩就换成他老公来演，我觉得这坐一块三个人会更好玩啊。扫毒三